各位代表看补充资料的第九页。讨论案第七案是合一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SD 送出的解雇效益评估案，它现行的健保支付价是9795元一支。那请看下一页，要评给付规定，请各位代表参看。那本案的案由是从2012年4月的公民会议的决议，因为这药品是经食药署确认在我国为不具间第一个流通上市药品，是第17第1条的食药，所以当时是同意健保支付价以市场交易价每条9800元的价，并请厂商于本案药品纳入健保支付后2年提交本品美国 FDA 核准临床试验及其他实证医学，还有传统商品。
先等一下，今天资料是在补充资料，你要先讲一下在补充资料。
补充资料本的第九页。
对对对。
现在在讲第十页。
不是，请他先翻到补充资料本。距离都有，对对，不是大本的，是小本的。你讲小本，乖乖。
好，
好，确定，好，我们确定看到资料了，哎，请，哎，继续。
然后请厂商在本案药品纳入健保给付后2年提交本品美国 FDA 核准临床试验跟其他实证医学还有传统伤口照护的临床效益比较，比如说与高药养的比较。那本年今年的一季调整由它原本的9800元调整到9795元。那后续厂商有来函说，因为取得医材许可证，所以已经停止了美国 FDA 核准临床试验。那再请各位代表看下一页。那本案在2014年6月的时候也有讨论，那当时候的结论是考量本品给付协议在今年的7月31日届期，所以以原协议的内容先续签5个月，然后在这个期间再请厂商提供美国 FDA 核准临床试验的相关资料，比如说计划书，还有各国家上市资料及国内的临床使用经验等，后续在这个月的10月份跟我们会议讨论。那厂商 这次提交的资料，第一个是国际核准上市情形，那在台湾、澳门、新加坡、中国等拿到的许可证类别是药品，那许可证载明的成分是尿索香萃取物及积血草萃取物，那适应症是用在糖尿病组溃疡。那在美国、纽西兰、澳洲、泰国等拿到的许可证类别是地产，那在许可证载明的成分是墨西哥薄荷萃取物及积血草萃取物，那适应症是伤口以及烧烫伤。那再请各位代表看一下一页。那第二个是有结果的 ON101 研究比较，那这两个资料在今年的6月供应的时候厂商已提供过，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有在会上报告，所以各位代表请参看。那在没有结果的 ON101 研究计划书里面，包括这次还有提供美国 FDA 核准临床试验计划书，另外还有补充大陆 CDE 核准的临床试验计划书，那厂商表示预计是在2027年可以完成，那以及还有这已经正在执行的台湾上市后正式识别研究计划书。那再请各位代表参看下一页，现行本案药品征报情形请参看。那目前本案药品是没有国际药价的。那在健保署意见的部分是建议调降健保支付价，并签订药品给付协议。厂商虽然提供本案药品的美国 FDA 核准临床试验计划书，但是没有也补充了台湾延伸研究与真实世界的数据，但是因为没有美国 FDA 的试验尚未完成，而且欠缺美国及欧洲标准下的完整国际多中心数据，也没有跟高压氧比较的报告，那厂商取得的美国医材许可证，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申请的主要活性成分名称跟我们纳入健保的药品活性成分名称不致。那考量本案药品是因为17第1条纳入健保给付的，那为了扶植国产首发新药，然后鼓励研发成果转化及临床应用，所以建议由本署与厂商协商后调降健保支付价，如果厂商同意就续签2年给付协议。那另外也请厂商在协议 液体前六个月提供下列资料，包括中国 CDE 核酒临床试验的报告以及其他实证医学与传统的伤口照顾的临床效益资料，以及各国家上市资料或计划书和本药品国内外自费市场的实际使用状况跟价格资讯。以上报告。
好，谢谢。本案请那个王景渊医师帮我们做补充。
主持人来各位同学好，那请在补充资料的第二页地方就会看到说它相关的一个说明。那其实在这里面在第十二页的部分就看到说它的一个临床上已经有的实验，所以这个事情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在上次第76次的公民会议的时候是请厂商提供美国 FDA 临床相关的一个资料，那结果就刚刚提到玉林报告是因为他在 FDA 被核准的是一个医材方面，那跟我们原来要求是不一样，所以他认为美国就没有办法做，所以 FDA 的临床试验还没有做就终止。所以可以看到第十二页的地方，他的 ON 右上角的 ON 啊 CT06 是真实质点，但是如果剩下来在左下角这样 CT04 比较早发生的 FDA 的计划已经获得比较可以用。那中国大陆的报告还要到2027年才会报告出来，所以目前到健保署来做报告的专家会议上面只有出现在第十二页右上角的 CT06 的真实点回顾。那真实点回顾过程当中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再提出更强的证据讲这个事情，于是讲到第二个事情是他的药的成分。所以跟他第11页的补充，第11页提供资料里面他的成分那提供一开始的成分的时候是放手相处萃取物，那么在美国他所建议的跟墨西哥薄荷萃取物，那昨天署内有收到一份相关的这个论文，这个论文据之前都是马来西亚的农业部的一个专家在 Molecules 上面发表一个论文，说认为说这个成分是跟稻草相关，但是我其实看没有办法判断，所以这个我要请署内的补充其地方补充事情，因为论文上面是没有提到说这两个东西的类似性，只是提供一篇论文。所以总的来说目前在这个事情上面的话，我们的专家会议得到建议是说，如果伤口的一个部分是不适宜再做扩大解释，那第二个事情是 FDA 目前也没有办法提供相关实验报告，所以临床试验不足，顶多是说可能他在使用的界面上面的话，这是轻症的病人，所以反而是在糖尿病、胃教师、糖尿病新陈代谢科医师可能会早期发现。那除了整形外科医师跟皮肤科医师以外，可以再增加一个专科医师。那除此之外的话，目前没有进一步建议。剩下那个论文的，我再请所内补充。以上。
好，谢谢。那个 CD 可以补充。
我们等一下，请小组长这边补充。
CD 这边补充，那个墨西哥那个 Mexican Meat 的，我们在看到厂方那边提供的资料上面是说明它是一个稻草香的一个俗名，但这部分的这个详细的确定可能还是要由 TFDA 这边来做说明，可能会比较清楚。谢谢。
TFDA 可以说明。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美国相关
的
资料，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去
证明说这样子。
好，所以没办法，没办法实证的哈，现在困难在这里。好，那这个案子大家对他案子，有没有问题要垂询的？来请。
这个案子其实来来回回好几次。那当初我记得第一次在讨论的时候，所有的专家就质疑，因为它的核心价格非常高，超级高，一条要接近10000块。好，那当然当初他的理由是说他要在美国上市，所以比较别的国家 reference 台湾价钱他一定要把它高。那但是所以那时候又考虑说要扶植本土的药厂，所以同意，但是有但书两年之内你要取得 FDA 的approval。当初他有承诺了，他是说他可以能拿到 FDA， 所以当初有这个写下去嘛，但是事实上两年过了他也拿不到，也没有拿到。第二个就是当初有说那你两年之内你要去跟现在传统对于糖尿病组的高压氧治疗的疗效要去做一个比较，你不能说用没有对照组是没有其他治疗的糖尿病组，或是用那个其他一般的伤口敷料来做比较，或许它有效，但是当初我记得在开会的时候主要像看糖尿病组现在大家比较认可的传统治疗方法就是高压氧治疗效果非常好， 而且价格也比它便宜非常非常多，所以希望它要有一个资料去证实说它这个治疗也比传统的效治疗要更好。那那个其实做起来也并不难的，做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它两年它也没做，好像那个 protocol 也都还没有出来。所以我觉得健保署其实或是我们这个会议要考虑，你今天再给它延六年，那六个月如果它还是提不出资料来，那到底是要怎么样？那我们是要价格就是这样子再给它降一点点吗？还是要怎么样？那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其实它已经进来了，是应该真正对于它的起步价格要重新考虑了。重新考虑是不是要它提供成本价格，可以用成本法，因为你没有办法 reference 其他的国际价格或是其他的资料，那只有请他提出相关的成本价格，而且这家公司是上市公司啊，是不是请他就是他的成本价是要经过他会计师签证或是怎么样的一个资料，然后作为我们这边核价的一个标准参考，不然的话他一拖再拖，你六个月到期了他还是拿不出资料，那健保署要再给他延六个月，不是就变成他口。
好，谢谢向广。
主席，各位前辈大家好。那我这里有插到一篇论文嘛，叫做美国期刊叫Aesthetic Surgery Journal， 2023年出的。它的标题是 Violation of Aesthesia in Post-Operative Scar。它这个并没有，它这并没有说它有明显疗效了哈。它现在说美国 FDA 没有 approve 了，然后它这个 paper 是美国很有名的这个外科手术的 journal 哈。他说他而且他觉得 paper 就这一篇而已了，那他没有提出他有明显的证据。那既然说美国 FDA 没有 approve， 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在用，那它的成分哦，我刚医生也三十多年，我都没有看过了哈。它是我们要是不是先进的开发很贵的药物给国内用？我觉得是不是在请专家会议在审慎评估考量一下？
好，谢谢。问题在过去已经开放，对，这个很好。补充一下那个部分，刚刚你是有提到部分在第十二页的右上角哈。那 O10CP0 的那个是长庚医院为临床试验的临床医院。但他们是几个人我们做出来的一篇在 JAMA Network 的 Publish Paper， 那个是有一篇，不过就是那一篇比较重要的 paper， 其他没有太多的 paper， 那真实世界的 paper 是以双核医院他们做的结果来做比较。
好，谢谢，不好意思。
我想这个案子在上一次专家会讨论到，那因为我是外科协会理事的当时，那我当时也有后来有请教这个主持人，就是这个计划其实最重要的是面对是他们是现实的这些病是要谈到这个上面的要求重，但是基本上来讲输有它的临床上的效果，至少并不会谈这些，但是如果要呈现到说到 NDA 去美国 FDA 通过，我想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但是如果是在鼓励我们台湾的这个国产药的话，我是蛮支持，就是说我们在一定的限制的一个机会之下，让他把后续的治疗把它完成，那行动都是必须，不然的话现在这个在看起来那个活动的体制来的有要到2027，那这个可能要请他去做一些修正，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范围，如果是说输入后那设定一个到哪里的机会的话，一下就鼓励把它最后这个，那这样可能在鼓励国产的也有帮忙，那另外一个对我们在临床对未来在进行的话也有重要，所以我个人说在当时专家会有是说鼓励他让他有这个机会，但是不是说这个价位的话价钱的话就有释放去自己讨论，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
请院长。
我刚刚是有注意到说他的用文钱实在是很少，一年一个13万，一个是50万。那我是觉得我刚才在等着说的国院的感觉，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开发出台湾自己开发出的新药，要进入 区也是这种问题，仍然在给他一个机会，就是来设立一些条件。
好，谢谢。这样子哈，第一个基本上它是不是不可替代的哈，就是它还是有多选。第二个呢，这个坦白讲哦，我们健保做糖尿病论资计酬做了20多年，如果还有很多糖尿病所工作临床实验的话，另外一个计划也完蛋了，这个 BMK 了。我们做完 BMK 的计划就是要避免这些病，所以理论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的，起码在台湾了，起码在台湾不容易的。
跟副总报告，我目前我们在学会统计里面是小于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只是台湾已经进化了，我们已经不是讲价时代了。那这个又有政策的因素，所以这样子哈，一还是是不是大陆可以支持的话，第一个授权健保。跟他降价，然后继续签协议，然后要求要确实完成这个临床实验的方式来做处理，然后附带决议，他不愿意降价，哦，他不愿意降价，或是降价的幅度不够的话，哦，那就直接取消给付，哦，好不好？这样比较强硬一点啊，这样可以的哈。好，那我们进到下一站。哎，对不起，
降价，我看之前降过一次啊，看我空。
对啊，那再加，那个我称为，
我鼓励说那也叫降价。
那个叫我称为降价幅度不够，哦，降价的结果会在这里再跟大家。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 reference 一下它的成本。
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它 maybe 它有临床的一定治疗效果啦，我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效。但是是不是值得你花这么多的钱去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concern的地方嘛。所以今天如果让他多一种选择，好，在临床上可以多一种选择，但是我觉得那这样子价钱就应该要合理的。好，那当然你说，因为它是本土的药厂，在它合理的状况下再给它做一点点的加成，我觉得这个大家都会同意。但是看起来这个加成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搞不好是超过100倍啊，超过1倍啊，2倍、3倍，我不知道，那个就有点太离谱。所以我才讲，健保组跟他谈降价的时候，那你到底降多少？降5块、降10块，也叫降价吗？那跟他成本到底差距多少？这个我觉得应该要让大家知道。
那个第一个，我刚刚说合理价钱，因为超过都在刚刚讲的那些，这第一点。那第二点是，如果用现在的成本价法，我跟各位讲一下，用现在的成本价法。以他还是在有在努力在各国争取实验这样子，所以这一成本加起来，尽快进之前的成本其实会很高了。哦，对，它不是纯粹制造成本的问题，它有研发成本，这个研发成本就是按两倍实验研发成本其实很高，成本法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以为成本法，台湾传统的制造业是 me too 的制造业的时候，它没有研发成本。因为他只有制造成本，其实很低，可是他还要申请各国的临床实验，那些算成本法说那些会算进去，那个很高啦。所以我们会跟他谈价钱，好不好？然后他的价钱也会在这里做报告啊。如果大家觉得有意见，可以再质疑我，没有问题。
我要表达是，他的研发成本是不是我们健保应该给付的？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的，
那就是成本法本身的问题。
对，成本法。当然它的主要的直接成本制造成本这个当然是要给它考虑，但是它研发成本是不是要考虑，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待商榷以上。
我记得这个药当时在开放的时候，我们都期待说我们鼓励 国内的开发了，但是可见它临床的接受度不高了，我们也起步了，那起步如果成如今天电脑看到了，第一年也许要不好说，但第二年才113年，才总共3支，什么意思呢？很多的医师、临床医师都会先试用看看嘛，对不对？健保给付给病人的希望，一个用。那后续为什么量没有明显的增加，一直效果没有成如大家的预期嘛？好，所以我会觉得，就像刚刚我们朱代表讲的，我们要不要去耽误？其实我们机会已经给他了，但他自己的效果不好， 我们要不要给他所谓第二次机会，甚至他有没有改善的方式。如果他条件是一样，适应症一样，我觉得真的啦，而且当时的学医就是给他有一个试用的期间，等于是看看临床效果的反应度。如果反应很好，我觉得我们应该留，而且跟那个医生鼓励了。真的反应不好，我们要，其实最近有看到部长的一些宣示了哈，我们健保不是只有进没有出了哈。那这个案子如果是不是要列为要不要考虑出的条件，我想用这个条件来要求厂商降价才有意义啦，或者降个五块十块哦，其实我觉得他研发成本给机会给他了。那如果这几年我看他你在国外如果真的有争取一些适应症，如果我真的说实在好的药哦，真的不太需要太多广告啦，很多国家都会用。那、为什么这用的人不如一起呢？我觉得他自己要检讨。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去跟厂商谈降价的前提，就是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个检讨退场的机制。那你如果的降的不满意，我们就进入我们的退场机制，好不好？谢谢。
啊，我刚讲了这个一定要有退场机制，所以那个协议降价的结果会在这里做报告，那大家还可以保留有这个检讨讨论空间。然后附带要讲，因为在座也还是有这个药品的业者，看各位先进专家一点点小事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些疾病，像我记得有一家国际药厂研发出一个威斯奈，就是什么新尼罗河的哪个病的那个治疗方式，就他就放弃专利，当然，因为很多药在先进国家他已经没那个病了，他没办法买，所以他就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就放弃专利，按公民使用。那如果是纯粹糖尿病，他们讲，如果我们要争取好的国家那种制度完整国家，光收到病人其实都不容易。所以这个是研发策略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国际大厂现在研发的药都是慢性病的药、癌症的药这么多，一些传染病的药越来越少的原因是在这样，所以才会有比尔盖茨基金会要去 support 那个 malaria 药的原因呢、所以这个是药厂它政策的问题，所以你要走这个公共卫生有问题，或者一些个案管理不太好所造成。这个合并症或并发症的疾病药的时候，那个市场内去不能走这个西方社会或是以他国家社会的策略去看这个事情了。好，那这个就我们一定要跟他讲讲，他不愿意讲讲就退出这样子。好，谢谢。然后再签协议，然后务必要求下一次时间到期之前一定要做这个，把这个资料做出来。好，把这个资料做，把这个。临床研究报告做出来，对，还有再跟大家讲哦，以后我们同仁记得哦，有些用字要精准一点哦，取得 FDA， 因为美国 FDA 哦有食品、药品、奥斯克韦，还有更不幸的，还有医材，还更不幸的还有化妆品，都是要不通过 FDA， 如果是药品就要药品哦，这一次有点取巧，就啊通过 FDA 就 FDA 来个医疗器材，而且医疗器材是 510K 啊。大家知道 510K 那个取得认证很容易的，我40年前就取得过 510K 认证，所以那个 510K 其实很容易，有些那我们的东西要去要求严谨一点。那另外也是跟厂商沟通的时候，好的不好的报告就是结果不 significant 的报告也是报告，那你有时候 sample size 的关系，有时候实验方法的关系，你的结果不一定 significant， 可是你报告还是要提，资料还是要准备，还是要提，不能说结果不显著，我就用不提资料的方法，或者不提报告方法来做说明，所以你看那个英国刚刚前面一个案例，英国 NICE 啊那些东西，对于厂商不提报告或是不继续做，那都很严啊。所以这点我们要能够严一点哦。所以同仁以后那个记录的时候，坐下的文字要能够举例清楚的话，好，谢谢，拜托。好，我们进下一个案。讨论案第6案。